同翻到路德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路德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我们再读第四章第十五节。你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我们说过，根据另外一个更准确的翻译，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应当翻作他要做你生命的恢复者。而恢复两个字，和我们刚才所读路德记第一章说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使我回来，这个字是在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我们再读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第十节，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惜我呢？第十三节，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第三章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的几个地方圣经，头两处说到拿俄米的故事。拿俄米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对他的邻居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我们知道他从摩亚地回到迦南地，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这个使我回来在原文就是恢复的意思。现在拿俄米被带回迦南地，然后借着自尽的亲属，借着波阿斯，终于我们知道拿俄米有了俄贝德。而这个俄贝德要提起你的精神，意思就是说要做拿俄米生命的恢复者。到了晚年的时候，这里有一个人要把生命恢复给他。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发现的一条线，这条线是拿俄米的线。拿俄米的线乃是告诉我们圣灵如何带领像拿俄米的我们，如何从摩亚地转回到神旨意的中心。不止这样，我们发现路德记也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年轻的路德，不是年老不是年长的拿俄米，是年轻的路德。他从来没有到过迦南地，他从来没有梦想波阿斯田里的丰富是这样的丰富，他最多是听闻，他从他的公公那里听说，从他的丈夫那里听说，从他的婆婆那里听说，但是从来没有经历什么叫做波阿斯那一块钱，什么叫做迦南的丰富，他不知道。 他也不晓得什么叫做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在这块黄金一样的土地上，应该能够找到属灵生命的精华。从前只是听说，因为摩亚女子是摩亚的后代，根据神的旨意，他们实在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他们没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感谢神，因着恩典的荣耀，因着我们的神有百般的恩典，就把路德就带到伯利恒，而且能够与波阿斯相遇。路德代表我们，波阿斯预表我们的主，他实在是我们庄稼的主，因为他道成肉身，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人子，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我们至今的亲属，只有他能救赎我们，他能够拯救我们，也能够救赎我们，最后我们能够联合于基督。因着这样的联合，保罗说这个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路德记末了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美丽婚姻的连结，那是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连结。爱一直长到一个情形，叫我们这些像路德一样的人，不只是在波阿斯的钱里面失去一点的麦穗，最后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能长进，长到安息的地步。所以我们发现在路德记里面有一条线，乃是代表基督徒成长的路线。第一章跟第二章告诉我们恩典，第三章跟第四章告诉我们安息。第一章说出恩典的荣耀，第二章说出恩典的丰富，第三章说出恩典的途径，第四章说到安息的途径，第四章说到安息的成全。前面两章说到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而末后两章说到在基督里面的安息。这两幅图画果然就是以弗所和希伯来书让我们明白的，因为在以弗所和希伯来书里面很明显的解释给我们看，到底圣经所说的迦南地是指着什么来说。一面代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么这件事我们怎么领会它呢？我们如果读路德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会明白。那么到底迦南如何代表国度的安息？我们还记得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到迦南去，这个当中要经过多少站呢？一共要经过42站，这是特别是民数记33章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现在我们进到大而可畏的旷野，感谢主，我们不只要得着生命，不只能够成长，而且我们要达到成熟的境界。而迦南美地就是代表生命里面成熟的光景。那么虽然今天我们从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一站又一站，我们来到了有一站叫做马拉，我们巴不得能从这里再往前一步，结果我们从马拉就到了以林。我们以为到了以林，这里有这么多的松树，这里有这么多的水泉，这里应该是我们一直安息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说，虽然这是以林，但是不是迦南，我们还得要往前走，一站一站的往迦南迈进，一直走完42站，结果我们就进到国度的安息，也是神为我们预备在基督里的安息。这就难怪 当我们读圣经中的数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数字里面有一、有二、有三、有四，一直到四十二，但是没有四十三。换一句话说，一到四十二是一个连续的数串，等到了四十二就安息，所以没有四十三，就给我们看见一到四十二刚好是一个属灵的段落。所以我们知道迦南是预表国度的安息。摩亚女子路者，她怎样在恩典中长进？她是长到安息的地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长大，我们有没有安息？还是一点的痛就搅扰我们的安息？还是一点的苦就叫我们失去安息？还是一点的环境就搅扰我们里面的安息？我们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要把我们带到安息的境界。有两个画家画了两幅画，要表达什么叫做安息。有一幅画是一座很大的山，很安详地躺在那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么这个叫做安息。另外一幅画给我们看见，就在瀑布的旁边，当水花四溅的时候，有一只小鸟就栖息在那个瀑布旁边的一个小树枝上，然后下面的标题也叫做安息。让我们记得路德记第三章第四章的安息，不是那一座大山所表现的安息，乃是第二幅图画所让我们知道的安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主的恩典中长进、长大、成熟，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记号，就是我们能够进入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可以用恩典两个字打开路德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用安息两个字打开第三章和第四章。那为着让我们明白我们怎样能够进入这个途径，意思就是说，到底基督徒恢复的途径如何，和成长的途径如何。我们如果是拿俄米，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有一条道路，这条路是告诉我们怎样被带到回到神旨意的中心。如果我们是路德，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实实在在像路德一样，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神的，现在我们得救了，蒙恩了，感谢主把我们带到波阿斯的那一块钱，我们做一个拾取麦穗的人，那么等一等我们在恩典中长进，那么这条路到底是怎样的路呢？就是整本的路德记让我们知道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圣经就与路德记就用一幅一幅的图画指明给我们看，在恢复和成长的途径里面到底有哪几个很重要的步骤，而每一个步骤都用一幅图画来表现它。我们知道刚好路德记是四章，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一幅的情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幅的情景，第三章另外一幅情景，第四章另外一幅的情景。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一章的图画。我们昨天说过了，第一章有一个字，有一句话是路德记里面的一句话，就是摩亚地。这一句话和这一幅图画就代表了路德记第一章里面主要的内容。因为在这个摩亚地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见基恩典的荣耀。因为摩亚本来是摩亚女子，他不住在迦南地，本来和迦南是没有关系。虽然迦南有说不尽的丰富，但是对于摩亚来说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看见恩典果然有一个荣耀，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像我们这样的路德， 结果神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区。所以第一章让我们看见摩亚的女子如何能随着路德回到伯利恒。这个回来实在说出恩典的荣耀，因为如果不是主的恩典，拿俄米很可以就一直的终老在摩亚地。但是因着主的怜悯，摩亚我们知道拿俄米回来了，而且年长的拿俄米带着年轻的路德回来。那这个故事，这一幅图画就让我们就说出恩典的荣耀。这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那么在第一章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大概是十年，这里说出恩典的荣耀。而摩亚的路德 那他的身份是摩亚女子的身份。那这是第一幅图画，希望我们能够很深很深的印在我们的脑海中。等一等我们仔细来读它的时候，我想我们里面就会清楚，我们读整篇的路德记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就会很清楚的把我们这几个重点能为我们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幅图画。第二幅图画就是第二章第三节里面的一句话，就是波阿斯的那块田。我们说过这一幅图画乃是给我们看见恩典的丰富，所以弗所第三章第八节那里说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波阿斯预表基督，他是大财主，他也是庄稼的主。我们不过像路德一样，我们都是贫穷的人，我们也像寡妇一样，结果我们能够做一个蒙恩的人。所以当我们失去麦穗的时候，我们心里要说我没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失去麦穗。我们知道果然当我们回到伯利恒，回到伯利恒，回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结果会发现我们被带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里面。我们果然被带到波阿斯的那一块田。那这里所发生的故事大概是一天，而这里摩亚的身份是什么呢？是拾取麦穗的人。我想这几个重点希望我们能够记住。那么到了第三幅图画，就是大麦场，就是第三章第二节那里说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这个大麦场是波阿斯的大麦场。圣经里面每次说到大麦场都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因为在大麦场上农夫是把麦子和壳子完全的分开，他们常常用一块的木板，然后让牛站在木板的上面，然后当牛往前动的时候，这个木板底下有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些齿轮，那么这些齿轮当他们经过那些麦穗经过麦子的时候，那么自自然然的就把麦子和壳子完全的分开。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每次说到打麦场都是制作十字架的工作来说。我们这个人今天被带到打麦场，意思就是说圣灵要在我们借着十字架在我们做一个分别的工作，因着神的话语叫我们灵和魂能够分开，不止这样能够除去所有我们身上属肉体的东西，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所以这里很明显指明给我们看安息的途径。我们知道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负他的轭，因为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这样来背负基督的轭，这个轭就是十字架所表明的， 我们就要进入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这是第三幅图画，在这幅图画里面大概发生的故事是一个晚上亚女子，后来我们变成失去麦穗的人，但是我们要更长进到一个地步，我们是主的婢女，我们是他的奴仆，我们完全站在奴隶的地位上。只有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我们才能够进到安息的地步。我们知道约伯记让我们看见约伯当那些苦难临到他的时候，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他心的深处有一个害怕，因为神给他的祝福太大了，他不知道这样的好景到底要维持多久，他不知道四周围的好花要开到多久，他自己知道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他盼说什么时候神可以把这些祝福拿去了。结果他心中有一个害怕，因着那个害怕的缘故，结果我们知道他说我所害怕的果然临到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心中会害怕？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把自己放在主的脚前，我们没有完全把自己当作活祭完全的献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人是主的，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惧怕了，因为我们知道是他为我们安排一切，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被带进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说得非常好，是一个姊妹26岁的时候她写的。她说，父啊，我知道我的一生你都已经替我分好，所有必须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所有可能前面发生的变化我不害怕看到，我只求你赐给我长久的忠诚，让我存心讨你的欢笑。什么时候我们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弟兄姊妹，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真的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主面前不过是婢女，不过是使女，不过是奴隶，我们知道说是他负我们一生的责任，这样我们就没有害怕。弟兄姊妹，这是第三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一幅图，这个进入安息这一个功课是第三章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么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在城门口的故事，就在城门口，我们知道说波阿斯就为路德做了一件事，这个叫做安息的成全。什么叫做安息？安息不是路德做什么，安息乃是波阿斯在做。当我们读波阿斯当我们读路德记第四章的故事，特别讲到前面那一段的故事，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路德没有出现，只有波阿斯，所有的一切都是波阿斯为路德做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安息？安息不是我们做，安息乃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一切。这是城门的故事，这个功课很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一点都不做能够达到安息？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的的确确路德什么都没有做，让波阿斯来为他成全一切，这个叫做安息的成全。结果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这就是应验了保罗所说的话，这是极大的奥秘。因为前面讲到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波阿斯做的事，但是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只做基督和教会说的。 所以这里婚姻的连结乃是指着我们与基督连结来说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主的话不只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应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止这样说，他也不只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他末了也说要住在我的里面。什么叫做住在主的里面？主也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们的里面。这一些图画，这一些真理，如果我们用一个字一个句子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与基督联合那个非常荣耀的真理和经历。我们看见当我们在恩典中长进，最后我们长到与基督联合的地步，我们能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路德如何与波阿斯同住，今天我们也如何与基督同住，不仅仅在波阿斯那一块田里面失去一点的麦穗，现在更进一步的能够与波阿斯同住。这里有一个美丽爱的连结，特别是形容我们与主之间那个爱的连结。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啊，这四幅图画就把整个路德记最中心的主题就把它衬托描写出来。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道德，如何做婆婆，如何做媳妇，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波阿斯如何做了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如何把外邦人带到他神百姓的中间，就像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果然是烤成两块的饼。我们知道说，教会不只是犹太人，教会也有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路德记所表现的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基要的福音的真理，那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所说的，基督借着十字架就废掉了冤仇，使两下合为一个，成功做一个新人。弟兄姊妹，本来这些外邦人怎么可能有份于神的救恩呢？感谢主，因着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赎，我们看见恩典的荣耀。我们这些本来是地狱材料的人，我们本来是不配来到神面前的人，但是你我都知道，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我们竟然能够尝到福音的好处，我们竟然能够遇见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你我要怎么说呢？你我要说，这是恩典的荣耀。所以这个真理是一个荣耀的真理。圣经不只给我们看见道德，要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应该怎样的做人，应该怎样的做婆婆，怎样的做媳妇，然后人在婆婆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当那些媳妇还没有遇见她的波阿斯以前，已经先被她的婆婆吸引住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路德记里面给我们看见道德，也给我们看见道理，更指明给我们，更给我们看见道路。所以这里乃是一条路放在我们的面前，用四幅图画来表现。所以你看，总共只有四段的圣经，总共是四章短篇的故事，但是是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和经历完全的带出来了。所以这可以说是画的功效。画表示说用简单的几个文笔，用简单的几个线条，用简单的几个人物，一点的景色，把画家心目中那个最高的意念能够表达出来。现在我们明白路德记为什么神在当时做了一件最新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在古时候，特别在中东的时候，像这样的题材在那个时候可以说在中东这是第一份，也就是路德记的那个题材是从来没有过的，圣灵用了一个破天荒的题材。 是一个短篇精粹的故事，为着要把圣灵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当然要紧今天我们能明白能懂得，因为主把新约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明白了新约里面所启示的真理和经历，现在我们再来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也能够非常非常的明白。所以这里面这乃是一幅一幅的画。不止这样，路德记散文里面也有诗，诗里面也有散文。所以总括的来说，圣灵在这里是用诗和画来说明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如何从摩亚女子到了失去麦穗的人，然后长到婢女，最后是妻子，然后如何拿俄米从摩亚地被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我们晓得这个是路德记最重要的主题，是要借着我们这几次的机会，我们能够细细的数脚踏，我们能够反复思想，然后我们能进到神所要启示给我们这些丰富里面去。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还要往前进一步，我们要看见说这四幅的图画不是四张单独的图画，这四幅的图画要构成一幅非常重要的图画，而那个其中的连结是圣灵给我们的。所以你知道当圣灵启示路德记的时候，他特别用了几个字，那么在这个几个字的里面，我们知道说我这个几个字的里面，我们知道说圣灵是很仔细很仔细的用的。我们现在从最小的地方开始，然后慢慢的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这个路德记所给我们看见这个四幅的图画是怎样的一回事，怎样的能够连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从其中得着完整的教训。那首先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在这一卷书里面他用了一些字用得非常的巧妙，有几个字总共只出现了两次，有的时候呢是出现三次，最多大概是四次。而这几个字呢可以说都是和整个故事的情节有关系，和整个圣灵所要启示的主题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能抓到这几个字，能够掌握这几个字，那应该是几把的钥匙能够为我们把路德记打开。那为什么是两次，为什么有的时候不过是三次？这里有一个原因的。原来啊，在这样的四章的圣经里面，圣灵要叫我们注意里面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和重，然后你从那里出发，这个故事就开始发展了，然后慢慢的这个故事的发展就围绕在这个字的上面，就是说一直要发挥这个字的意思。那么如果你跟着这个故事的发展，你不知道你要往什么方向去，结果你再住到另外一个地方，你碰到同样的一个字，而且没有第三个字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原来从这里出发是到了这里结束的。那么你仔细读这一段，这一个出发点一直到末了这一段的圣经，你仔细来读，现在我们明白原来是用这里面的一段话来形容给我们看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常常我们读到最后一个字，我们才明白第一个字是什么意思。而这些的字让我们记得，圣灵是把它当作括弧一样。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路德记，有小括弧，有中括弧，也有大括弧。那么就是借助这样的小括弧、中括弧、大括弧，圣灵就要把一些非常重要的特点指明给我们看。那么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只要把这几个字弄清楚了，我们已经对这个路德记就明白许多许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今天早晨 大家能够很仔细的注意这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自然的就开启了整本的整本的路德记。现在让我们来举第一个例子给大家看。我们来看第一个括弧，第一个括弧呢，就是神用恩典的恩这个字，圣灵用恩典的恩这个字来做括弧的。这个恩总共出现了三次。那么我们第一次就是第一章第八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没有带圣经的弟兄姊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华恩待你们，这个恩在原文是个很特别的字，整个路德记只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就是第一章第八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括弧的开始，从这里他就开始出发，然后你一直故事往下读，再往下读，你读到第三章第十节，那个就是讲到恩典的高潮，到了那里就终止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都是讲恩典。什么叫做恩？那就是路德记第三章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所以让我们记得，在原文这不是指中文，比方蒙恩的恩也是恩，但是这个不是原文那个字，在原文这个字在路德记总共只出现三次，第一次是第一章八节，第二次三章十节，就是你末后的恩要比先前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字果然是开启了整本的路德记，因为我们看见，我们发现这里有一条线，乃是在恩典中长进的线。这个恩特别指着什么说的呢？特别指着耶和华如何恩待我们，耶和华如何的恩待你们。所以这个恩乃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如果我们蒙恩的话，我们就能够把神给我们那样的恩典我们也能给出去。那那个恩特别是第三章第十节给我们看见，那里的恩不光是蒙恩，所以我们读那段圣经要很仔细，并不是说你末后所蒙的恩典比先前更大，是这一段圣经这个原文的意思，那个恩是指说恩待的恩，是指说给出去的恩典。当然如果我们给出去的恩典比从前更多的话，那就证明说我们蒙的恩典比从前更大，因为只有蒙恩才能够施恩。是路德学了蒙恩的功课，他常常说我蒙谁的恩，因着他一直站在蒙恩的地位上，那么等一等从他的身上能够学习把恩典给别人。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要看出如何恩待我们，然后有一天我们就能够把这样的恩典也能够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对待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受阻的我们为他的祝福，逼迫我们的让我们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说出基督徒成长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字。那么当中还有一个地方是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也读给弟兄们听，如果弟兄姊妹没有带圣经。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所以弟兄姊妹，总共就是这三次。那么从第一章八节开始到第三章第十节到了高潮，而且你慢慢会发现第三章第十节那里的恩你怎么解释它呢？乃是从第一章第八节那里开始的。那这是第一个括弧，希望我们能够有很深的印象。那这个字可以说恩典的恩这个字可以说是路德记最重要的一个字。那么圣经 圣灵用他来做括弧，就把这里面的话就把它括起来。那么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从一个字出发，一直到你碰到另外同样的一个字，那么这里面就替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恩。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思想。那么记得整个路德记就是把这些零碎的思想都要放在一起，要变成一个完整的思想。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小开始。我们现在所讲的括弧，我们姑且称它做小括弧。当然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括弧，不过圣灵在这用这个字的时候，就好像括弧一样，把里面那些重要的一些东西就括在里面，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就是安身之处，那就是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中得平安。那个平安原文就是安身之处。那么最后呢，你读到第三章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所以安身之处这个思想是从一章九节开始的，然后这个思想一直就这个整个故事就把这个思想一直往前推，那么一直推到第三章第一节，可以说达到了高潮。那么弟兄姊妹，你从这一段里面你就能明白，圣灵的带领原来是一直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安身之处。那不要忘记，这个安身之处在原文严格说来就是安息。我们说找到安息，进入神的安息就是这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章第二章讲到恩典，第三章第四章讲到安息，就是这两个字。你看见这里刚好神就用安息来做括弧的两个，一个头一个尾。如果在座你们有一点这个微电脑的经验的话，你们都知道，现在如果你用微电脑的软体啊来写一篇的文章，你可以把一篇的文章从这里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怎么办呢？这个电脑并不懂啊，所以你一定要给他个记号，你告诉他说这一段是从哪一个字开始的，你在那里放个记号，到哪里结束的，你再放个记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等到你再按一个电钮呢，那么电脑就知道说可以把这一段通通洗掉，或者把这一段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弟兄姊妹，这个两个记号就像圣灵在这里所摆的括弧一样，圣灵是用字来做括弧，所以我们记得这是非常细腻的地方，但愿我们不要忘记，因为恩是个重要的思想，因为安息是个重要的思想，你看见没有？圣灵用这个来做括弧。那么，如果你从我们所说的第一章第九节一直顺着往下读，读到三章一节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到底安息是怎样的一回事。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第一章第十四节。第一章第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我们记得舍不得这三个字可以说是路德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字，舍不得。那么舍不得这个字一共用了几次呢？一共用了四次。第二次呢是在第二章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这个也不要离开这里原文应该是舍，应当舍不得这里，应该粘在这里。那个舍不得原文的意思就是粘住的意思。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意思是说路德粘住了拿俄米。这里波阿斯告诉路德说，你不要离开这里，意思就是说你粘在这里。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然后我们读第二章二十一节，摩亚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 拾取麦穗。那个紧随两个字原文就是舍不得，或者说黏住，意思说你要黏住我的仆人，你紧紧跟着他，你应该舍不得他们，这是这个字的意思。那么最后一个地方就是第二章二十三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这个常在一处就是彼此舍不得的意思，也就是黏住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舍不得那个字，或者说紧随的那个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一把非常要紧的钥匙。从路德如何舍不得拿俄米，一直到我们如何舍不得波阿斯那一块去，如何舍不得波阿斯的仆人，还有一直要和他的使女舍不得的在一起，意思就是要黏在一起。让我们记得，这是路德记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现在圣灵就用这个字来做括弧，从第一章十四节一直到二章二十三节。如果我们感觉细腻的话，你追照着这个圣灵思想往前去，你我就会看见这里的舍不得和整个路德记的主题发生绝对的关系。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们明天晚上要特别的仔细来发挥它，来说明它，因为这的的确确是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不是读进去的。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住，这个住呢，这个字也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路德的第一章第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这就是原文的这个住这个字，这是第一章第十六节。从这里开始，这里有一个思想叫做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路德记是讲与基督联合的话，那么有一个字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字，那就是住。因为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要在基督里，而且我们要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弟兄姊妹，这个住是逃不掉的。我们感谢主，果然这个字只出现两次，一次就是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这是你知道这个是路德的愿思。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能不能同样的对神的旨意说，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呢？所以我们的住是个很重要的字，给圣灵是用它来做括弧的。然后最末了的一次，那就是第三章第十三节，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波阿斯吩咐路德说，你且在这里住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叫的住，我们不明白第一章的住，我们就会用非常浮浅、非常属肉体的思想，甚至污秽的思想来读路德记第三章。我们知道在许多读圣经的人身上，因着他们没有接受十字架工作的对付，所以你看见等到他们读第三章的时候，就把人间的一些思想就带到第三章来，因为他们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所以就以为在这里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懂得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我们也懂得圣灵怎样用这些字，我们要知道果然最后这个字，这个注是需要第一个注来解释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误会圣灵在这里所给我们的图画，我们就能够领会的准确。那么我们在这是注是果然是很重要的字。然后呢，使我回来，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知道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这个路德马这个拿俄米怎么说呢？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使我回来。”在原文是恢复，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就是第四章第十五节，他必做你生命的恢复者。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恢复这个字只出现两次，圣灵用它来做括弧。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整本的路德记让我们看见拿米所代表那条恢复的路，神今天如何把我们从神的旨意之外带回到神的旨意的中心。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应该在迦南地吗？但是我们常常到摩亚地区，因为我们要抢救我们的自己，我们要救自己的名誉，我们要保护自己，所以我们就离开了神的旨意。但是感谢主，主会做恢复的工作，虽然主的手在我们身上是重的，但是他仍旧爱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回伯利恒。那这个恢复就是这两个括弧，这两个就是这个字所代表的。而圣灵刚好就是用这两次，只出现两次，做了括弧。那么如果大家要明白什么叫做恢复，你只要从第二章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三章第二节，我们就能明白圣灵在这里所给我们的意思。我们如果再看下去的话，那就是空空。如果大家读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这是空空。那这个字和恢复很有关系。什么叫做恢复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离开神的旨意，你发现一定有一个结果，我们是满满的出去，一定是空空的回来。我们把我们带回到神原来的祝福里面，把我们带回到的旨意的中心呢？那么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三章第十七节，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的大麦，你记得吗？这个是那天晚上，就是快天亮的时候，你知道波阿斯就倒了六簸箕的大麦给路德，然后让他扛在肩上，他就进城去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你记得他这个路德就对婆婆说，他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的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这里的空手原文就是空空，前面路德拿俄米说我是空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但是现在波阿斯做了什么事？做了一件事，是叫路德不要空空回去见你的婆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应说离开神的旨意，我们是空饱满的出去，我们是空空的回来。但是你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圣灵要对我们说，不可以空空的，不可以让人空空的来见我们。意思就是说，有六簸箕的大麦是为着拿俄米的，叫他两手不再空空。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灵是何等的细腻，他拣选了空空这个字，把拿俄米那个整个刚从前和现在的情形描写的淋漓尽致。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必须细腻才可以。你看见圣灵如何使用了这个字来做括弧，总共是发生了两次。下面一个字亲族，这个字也是只发生两次，圣灵在整个路德经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这里的亲族在原文是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只出现过节。那么还有一次就是第三章第二节， 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拨大麦。我们知道整个故事的关键就在乎波阿斯是路德的致敬的亲属，所以波阿斯能够赎回拿俄米那块地，叫本来应该失去拿俄米应该失去的一块地能够重新得回来。而且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生下俄贝德，就是这个俄贝德叫路德生命能够完全的恢复过来。所以我们知道就做恢复的路线，或者就着路德成长的路线，我们知道亲族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大财主，他是我们至今的亲属，因为他道成肉身，他说他是人子，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他能够救赎我，所以这个是可以说路德记最重要的事，只发生过两次。我们再往下看，会发现第二第三章第十一节那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字，第三章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让我们记得贤德这个字是个很特别的字，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用在路德身上，另外一次是用在波阿斯的身上。稀奇的很，圣灵怎么样形容路德，圣灵就怎么样的形容波阿斯。换句话应该掉过头来，圣灵如何用一个形容词形容波阿斯，也用那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们。那么那个形容词波阿斯是怎么形容的呢？那就是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不要忘记这个大财主啊，就是这个人是个有才的人。这个有才这个两个字是非常富裕的人，因为是 a man of substance， 就是说在他身上是经济非常非常富裕的。这个特别形容这个波阿斯的丰富。你如果想到波阿斯，你就想到他的财富，他是个大财主，他是个庄家的主，在他那里有说不尽的丰富，在他那里有测不透的丰富。你看这个形容词就是那个财主，那个财，那个有才，或者说或者很富裕，应该翻译这个波阿斯是一个富裕的人。那么富裕，那个富裕那个字呢，和路德贤德那个贤德那个字是一个字。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是太要紧的一把钥匙了，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要与基督联合。为什么在成长过程里面，如何从摩亚女子到失去麦穗的女子，到婢女，然后到妻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到一个时候，人怎样来形容波阿斯，人要用同样的形容词来形容路德。这是什么意思？用新约的话来说，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人在基督的身上看见温柔，人在我们的身上也看见温柔。人在基督的身上看见他在十字架上能够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同样的，人在施洗约的身上，人也听见一个祷告说，不要把罪归给他们。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同样的一个形容词，你今天怎样形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的图画呢？你同样能够形容这个施洗约寻道时候的光景，他的脸像天使的脸，他的心像狮子的心一样。我们感谢主，但他的祷告却像救主一样的祷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与基督联合的结果，或者说当我们读路德记，看见无论成长也好，无论恢复，那个整个的过程有一个目的，就是有一天人怎样的来形容我们的主，今天人也要怎样来形容我们。我们身上应该有一种的谦卑，像基督的谦卑一样。